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再一次与您在空中分享圣经的真理。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仍然接续在传道书第二篇信息的内容。接续上一个课程中，我们提到敬畏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殿中要注意听和说的问题。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从听和说来分享这一段信息。听，为什么传道者用脚步谨慎或者谨慎脚步来形容听呢？第五章第一节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在传道者他所提到的谨慎脚步来形容听，并且警告献祭方面的事情。请看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在神而言，神喜悦我们听从他的话，更胜于我们献祭给他。一位不听从神的人，他所献上的祭，神不但不悦纳，却反而认为这是恶，是得罪神。献祭是在圣殿中一个主要的侍奉，是神所设立的。但是，一位不听从神话语的人，他会错误地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理念来献祭。扫罗王就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当汲取这样的教训。在教会中的侍奉，若不是出于对神的顺服，就不会蒙神的悦纳，反而会得罪神。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这样的危机，就是以工作代替生命，以侍奉代替生命的长进和追求。不但在旧约中，神常常借着先知提醒他的儿女，就是在新约，主耶稣也一再地提醒我们。同时在新约中，主耶稣常常用一句话，每逢遇见重要的真理，耶稣总是会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特别是在启示录中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中，每一封都提到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刚才在第四章十三节中提到王不肯纳谏，也正是不可听的人。求主恩待我们，赐我们受教的耳，好让我们能听从神，接受神的旨意， 按着他的旨意来侍奉他。第二，传道者提到说的问题，人向神说话，这是指着人向神祷告，也是指着人在敬拜神的时候所说出的话。刚才提到的是听，是积极方面，现在所提到的是消极方面，就是静默。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也启示我们，在神的殿中有神的同在，全地的人都应当肃静静默，只有安静才能使我们专心听，才能在神面前敬拜神，一切的活动都要安静地进行。这个安静倒不是说你一句话都不说，而是心灵里面要非常的安静。在我们的聚会中，不论是领会的，不论是领唱诗的，不论是讲道的，不论是讲课的，都是在神面前说话的人，或者说是在神面前做出口的，这些人就要格外的小心，不要冒失开口，也不要心中急躁，要说该说的话，要说神感动他的话。第二节说，神在天上，人在地下，这是一种尊卑的形容，叫人不要忘记了自己在地上的地位，是一种卑微的地位。如果我们常常能记得神在天上，他在观看我们，他在听我们，我们就要更警醒。第三节有一个结论，就是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这个梦不只是晚上做梦，也包括了白日梦。如果您心中惦记着许多繁琐的事物，当你听到的时候，心中就会去思想那些事情，道就听不进去了。在新约，耶稣曾经用撒种来比喻听道，就深刻地启示出了人的思虑会像荆棘一样，使道不能进入我们的心。此外，我们的话越多就越容易出问题。中国人说言多必失，但愿神帮助我们能在听和说这两件事上能够操练敬畏神。接下来要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继续与您分享有关于许愿这个信息。在人向神的祷告中，人常常会带着一颗许愿的心向神祈求。在这里就提醒我们，第四节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一个还愿的问题，这里不但提醒我们要还愿，而且不可迟延。我们若是重生得救了，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不要轻易地收回所许的愿，或者说是许错了，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这是口头上的罪。今天的基督徒，特别是在献身的事上，常常不肯还愿，这不仅是消灭圣灵的感动，而且是一种欺骗神的行为。许多人向神献身，可是却不肯过献身的生活。在聚会中，我们很热心地把自己献给神，散会了之后也不要忘了要热心地去行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话语来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神是信实的，在基督徒的里面，这个新生命是有神的性情，我们就应当多操练听到安静等候神， 小心说话，并且向神还愿，好叫我们能够多得神的喜悦。接下来就与您继续分享《传道书》第二篇信息的第三个部分，日光之下的徒劳，这是在第五章第八节到十七节。其中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有关于欺压这个问题，这是在第八节到第九节。在第八节中提到两件事，就是穷人受欺压与夺去公义公平的事。同时传道者说，当我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不要诧异。诧异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吓一跳，是惊奇，是吃惊的意思，是对于事情的那种惊讶感。那么对什么事情有惊讶感呢？就是穷人受欺压，就是公义公平被夺去的事情。那么又为什么圣经要我们不要诧异呢？或者说为什么传道者要我们不要吃惊，不要吓一跳呢？接下来就说出了这个原因。因为有一位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这一个形容描述他究竟在说什么呢？我们再回到第八节的两件事，究竟有谁能欺压穷人，同时又能夺去公平和公义的事，或者说谁能夺去公平和公义呢？这个夺去这个字是指着一种违反他人的意思而强取其所有的一种行为。而在这节经文中，夺去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公平和公义。可见它是指的这种人不按照公平和公义的定规，而按着自己的私意而行，这就是夺去公平和公义了。然而这些人不论是什么人，不论有多高的地位，总是还有比他更高的来监察他，并且神是至高的神，他监察一切的人心。难怪传道者教导我们不必为这些事而惊讶，因为神必报应他。在第九节说，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为什么传道者要说这句话呢？有这句话它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启示出了神的公平和公义，不论是贫富贵贱，都受田地的供应，都吃地里面所长出来的五谷杂粮。因此神必不会偏待任何人，他如何使地供应众人君王，他也照样监察众人和君王，也照样审判众人和君王。所以我们只要像第七节所说的，只要敬畏神，因为我们相信这世上不论发生什么事，神都知道，而且神也必定会按他的公义来审判全地。而人所当面对的心态就是敬畏他，凡事按着他的意思行，凡事都求告神，否则我们就不敢随意的去做。在这一段信息中的第二个重点，请我们看第五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在第十节中提到了银子，这是财；第十一节提到了货物，这是物；第十二节提到了安息。在这段经文中，贪这个字就是爱的意思，中文翻成贪爱，但是在原来的圣经中它用的就是爱这个字。这个爱与爱邻舍、爱仇敌是同一个字，也与新约中的爱是同样的意义。爱是神的属性，人也具有这种性情。爱是有延伸性的， 并且神的爱延伸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基督将神的爱延伸到我们的身上。同时，基督也命令我们要把基督延伸到我们身上这种神的爱也延伸到弟兄姊妹们身上，这就是彼此相爱。但是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有人将这个爱延伸到钱财上去了，并且不应得银子知足。为什么呢？因为银子不是爱的延伸对象，而人错把银子当成爱的延伸对象，就无法满足爱的延伸性，因此就不能知足。另一个例子是丰富，丰富的意义相当的广泛，但总归其意，这是一个关于量的问题，同样的也不能知足。那么爱的对象到底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神，是人，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可见爱的延伸对象必须与神的旨意相吻合，这就是爱的延伸性，并且延伸到人的身上。银子是神所赐的，不论是财物物质都是短暂的，而只有爱是恒久的。第十一节说，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我们以前解释过，益处原来的意思有剩余，或者有多的，有剩下来的。这边就提到，你赚的越多，你花的也越多。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你还会有什么多余的呢？最后传道者说，不过眼看而已。第十二节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里是在讲安息的问题。一个贪爱钱财的人，他的心中所思想的都是钱财，这些思想会让他睡不着，让他不得安息。有了钱财，又怕人来偷，又怕人来抢，这些都会使人失去安息。这就是在传道书第二篇信息中第三个重点里面所提到的。接下来继续与您分享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这是在传道书第二篇信息中第三个部分中的第三个重点，是讲到财富的问题。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财富不长久的问题。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与您分享有关于财富不长久的问题。在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中出现了祸患这个字，财富不长久反而会有祸害。这个祸害或者说这个祸患，就是财主积存他的资财却反而害了自己。这个祸患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所指的祸患并不是一般性的天灾人祸，这里的祸患有两个特质。第一个，它是一个渐渐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渐进性的，它是有变化的，起先看起来不像，但是越到后来越形成可怕的灾祸。第二个，这个祸患的特质是这个祸患是非常的深，以至于圣经说它会 反害己身。那么这个可怕的祸患是什么呢？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己身。正好像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积存资财怎么会成为灾祸反害己身呢？人积存资财总是为了将来自己的需用或者是方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小心它会反害己身。这个反害己身是怎么样形成的呢？也就是讲到这些资财会成为我们的神。诗篇第16篇告诉我们，凡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有许多人崇拜金钱，崇拜物质，而忘记了神。耶稣也做过这样的比喻，让我们真可以知道，我们积存资财若不是为了周济穷人，我们积存资财若是让资财这些物质这些财富这些金银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那么我们就反受其害。接下来与您分享第二篇信息中的最后一个部分，神的恩赐。神的恩赐，这是在第五章第18节到第20节中所启示的。神的恩赐是在第五章第18节到第20节所启示的。第18节一开始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请注意，传道者他所强调的是神的恩赐。这个恩赐倒不是指着服侍的那种恩赐，这个恩赐就是恩典的意思。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要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凡事我们都知道是神所赐的。如果我们知道是神所赐的，我们就应当向神献上感恩。如果是神所赐的，神也盼望我们能够把他所赐给我们的与别人分享。当我们能够把神给我们的恩典与别人分享的时候，这个人的心灵里面会得着神更多的恩典。因为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把他夺走。并且耶稣也鼓励我们，让我们把自己所有的与别人分享。如果我们给别人，神就给我们更多，并且耶稣说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虽然过的日子是我们自己用劳碌得来的，但是如果神没有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如果神不按时降下这些雨这些霜这些雪，那么地不得滋嫩又怎么能够为我们效力呢？因此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都是神的恩典。第19节说，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请注意第19节说能取自己的份，神量给我们的恩典就是给我们的，神量给别人的恩典就是给那一个人的。如果我们轻看了神量给我们这一份，而一直去注意神量给别人的那一份，容易使我们得罪神，也会使我们起贪心。因此在这边特别传道者强调能取自己的份。所以您从神得了一份恩典，也许这份恩典在您会有多余的，您的收成很丰富，但是也要注意在我们左右那些收成不丰富的人，您可以把您多余的能够与他分享。这就是彼此相爱，这就是在我们丰富的资财中 丰富的收成中，丰富的劳碌得来的好处中与别人分享。这是一种彼此相爱的真理，更是神乐意看到我们中间所应有的一种生命和生活。第二十节说，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应这个字就是告诉的意思，换句话说，神会告诉他，神会把喜乐的心赐给他，这是一个应许。换句话说，这个应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回应，把它看成是一种报应。因为一个人愿意以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恩典，那么神就会以喜乐来回应他，以喜乐来报答他。难怪耶稣鼓励我们，多给人就有多给我们的，难怪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这样的人，他不会一直把眼光放在自己的资财上，因为他自己足够了，有余的他就会分给别人，所以他的眼光，他的思想都会放在别人的缺乏上面。这个时候，这个人他就不会不能安息，因为他每天都可以得着神给他的喜乐。他虽然把所剩余的都分给别人，使他的心能够专心在耶稣的身上，专心在主的身上。节目进行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赐恩典的神，愿你那丰富的恩典成为我们的祝福，也让我们有一颗知足的心，并且能够把有余的可以分给那缺乏的，好叫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能够流露，好叫你的爱能够在这个世上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自己使你的教会能够彼此相爱，好叫世界上的人能够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帮助我们不以资财丰富为满足，乃是以神丰富的生命为满足。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学习这些真理，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或者有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课程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来信索取。您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下一次的课程要与您分享的是传道书的第三篇信息，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